赏中天时，耶路撒冷的城门也不可常走敞开，太阳还停止未落。守门的人站岗的时候，也要关好门，上好山，要把耶路撒冷的居民站岗。一些人在哨岗，另一些人在自己的屋前瞭望。城既宽阔又广大，但城中的居民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起来。尼西米带领百姓受建这个城墙之后呢，马上部署这个保卫圣城的计划。因为呢，这个重建城墙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这个耶路撒冷的人的安全，以防备敌人的侵略。圣经记载呢，他委派了什么的人啊？我有一些不同的颜色的字，大家可以看到了，这是守门的、歌唱的，还有利未人。相信大家也明白，一听到守门的，他们就是保卫这个城门，就是守卫这个城门。可是为什么他也找一些歌唱的利未人来看守这个城门呢？原来呢，在这个大会的时代呢，圣殿的士兵呢，他们除了要这个作曲唱诗之外呢，他们还需要呢分班次在圣殿里面昼夜的供给。而这个利未人呢，他们也负责圣殿里面一切的事物。所以呢，其实守门的、歌唱者还有利未人，他们也是办理圣殿里面一切的事物，只是这个职责不一样而已。所以尼西米找他们一同的来保卫这个圣殿，可以扩大这个防卫的队伍，也可以增加这个圣城的安全。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尼西米又委派了兄弟管理耶路撒冷城，就是委派了哈拿尼和哈拿尼亚，因为他们是可信靠的人，敬畏神胜过许多人。在尼西米他挑选同工的时候呢，他找一些拥有这个信靠敬畏神的特质。新译本呢就把这个可信靠翻译为和合本把这个可信靠翻译为忠信，然后呢英文翻译为 faithful。 所以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当中是有信心、忠诚及的依靠的意思。在敌我难分的时候，尼西米确实需要这样的人与他同工。基于呢敬畏神也是属灵领受必须要具备的一个条件，因为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他才可以忠于神的事工，并且把所交托的事情做得妥当。尼西米委派这样的人来管理耶路撒冷城，真可以叫人放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是否忠于侍奉呢？我们是可靠和敬虔来服侍主吗？当有弟兄姐妹邀请我们去帮忙的时候，我们是愿意的服侍，还是常常的退却呢？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的是待而可会的，是一个真神来的，所以我们需要用可靠敬虔来服侍他。除此之外呢，尼西米还吩咐看守的人等到差不多中午的时分，太阳高升的时候才打开城门，而太阳还没有完全的下来呢，就需要关闭了，限制出入城的时间。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们在最后呢可以看见，原来那个时候呢，城宽阔又广大，但是城中的居民稀少。按当时的情况，城中的居民稀少，必多利小，既不利经济的发展，也容易受到敌人的侵略。 所以呢，尼西米为了要确保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安全，他派人轮流看守城门，然后呢，也限制出入城的时间，并分配城内的居民，他们要看守自己房屋附近的城墙，以保安全。他没有因为呢完成这个重建，他便放松，反而更加的谨慎，因为呢他知道敌人可能又再一次的来到侵略他们。今天我们也活在一个复杂的时代中，很多异教徒或者是不信者也用个人的方法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也需要提高防备的意识，不要做一个不堪一击的人。这好像我们也听说有一些教会突然来了一些东方闪电的人进来把一些基督徒掳去，所以我们也要小心一点，我们需要有一个警觉性，不要给这个魔鬼有机会侵略我们的教会。另外呢，我们看五到六十九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他不但有一个很高的警觉性，他也对这个如何把这个城市复兴繁荣也有很大的抱负。第二段呢，就是五到六十九节，我给他起名叫数点回归的人数，因为呢，尼西米受神的感动，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他召聚了一些领袖和百姓，为如何增加耶路撒冷的人口做出了一些计划。刚才提到了人口稀少，既不利经济的发展，也容易受敌人的侵略，所以呢，尼西米知道如果要复兴耶路撒冷，回复他昔日的属灵和经济的高位，是需要做出一些实际的行动。他为了对镜下月，就首先按照家谱来计算现在的人口。而第六、第七节呢，也简单的说明家谱的背景。这些回归的人是从前从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掳走的，现在呢也从这个被掳之地回到犹大省的百姓。之后八到六十九节，圣经记载尼西米数点不同类别的人数，这是一个很大的段落，我们呢就把它分为七个部分来看。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八到三十八节，这里呢是数点回归的平民百姓。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分为两个小部分。第一就是八到二十五节，以祖先为名的宗族共有16817人。然后二十六到三十八节呢，就是以地区为名的宗族共有8589人。为什么这个尼西米会有这样的分别呢？就是以祖先为名。大家如果看前面可以看到八路的子孙有几多个人等等，然后呢后来的他们呢是用住在哪一个城市的人来计算。原来呢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回归了耶路撒冷已经很久了，他们也不知道不清楚自己的祖先是哪一位，所以呢他们就没有用这个祖先为名。可是犹太人的传统呢，祖先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尼西米首先就是把祖先以祖先的为名的宗族呢放在前面，然后呢之后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宗族的人呢就放在后面了。另外呢，我们看三十九到四十二节呢，回归的祭司宗族共有4289人，占是总个数目的十分之一。那就是说，差不多每十个回归的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祭司来的。祭司人数众多， 可以加速恢复这个敬拜的活动。因为当时候呢，回归的耶路撒冷的人，他们为了重建这个城墙也用了很多的时间。当他们完成这个重建，其实他们就需要有一个敬拜神的活动了。我们也知道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百姓献祭，为百姓祝福，还有带领百姓真诚的敬拜。所以呢，有这么多的祭司在一起，就可以带领百姓重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了。然后我们就是要看43-45节，回归的圣殿侍奉者当中呢，就包括有这个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贝鲁的、回归的利未人。这里说只有74个人。可是刚才说了，祭司也有4000多个人，因为呢，其实祭司也是从利未人出来的，只是因为呢，亚伦的后裔才可以有资格担任这个祭司，这是神的选择。所以呢，这74个利未人，他们不是亚伦的后裔，他们并不可以当这个祭司，可是他成为祭司的帮手，处理圣殿各样的事物。之后呢，这里也说唱歌者有148个人，就是说他们负责唱诗和带领会众敬拜的。还有这个守门的，就是刚才说负责担任圣殿的守卫的工作的，就有138个人。然后呢，我们要看的就是46-56节，回归的圣殿杂役员当中共有32个宗族，负责处理圣殿里面日常的杂物。当中大部分因为他们的名字不是犹太人的名字，所以呢，他们也推测其实这些人他们不是以色列的后裔，他们是外族人来的。之后我们要看的就是57-60节，就是所罗门仆人的后裔。这里说共有10个宗族，由于呢，他们也是奴仆的身份，跟圣殿杂役员是一同负责这个圣殿的杂物，所以呢，一起的计算共有392个人。到61-65节，不能辨明身份的人，这段的记录了很特别，是记述了不知道自己出自哪一个宗族的或者是谱系的祭司和以色列人，共有642个人。61-62节呢，就说明其实呢，这些人也有可能是以色列人，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族谱。但是呢，也有可能他们是随同以色列人来到耶路撒冷的外族人，就好像当年出埃及的时候呢，其实除了以色列人，也有其他的外族人跟着以色列人一同逃出这个埃及一样。到了63-64节，所说的人的问题呢，就更加的严重，因为呢，这些人都是祭司的后裔，理应帮忙处理神圣的职事。然而，在这个祭司的族谱当中呢，这些祭司他们的祖先除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又有一些呢，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名字。所以呢，尼西米按照律法规定他们定他们为不洁净，不允许他们供祭司的职位，也不可以吃圣殿里面的食物。可是尼西米说，如果这些不明他们的身份不清楚的人，当他们找到了确定了他们的身份之后呢，其实也是可以回到这个祭司的身份，得到了应有的权柄和利益的。之后呢，我们要看的就是66-69节，就是回归的总数目。如果呢，大家刚才把刚才的数目加起来，应该呢只有 31,089个人回归。那是为什么啊？66节这里说全体的会众共有42,360人呢？原因就是因为呢，尼希米的统计不包括这个12岁的孩子。在犹太人的当中，他们觉得12岁的孩子呢，他们还没有成人，所以呢，不把他们计算出来。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尼希米记录了其他的仆婢有7,337人。这里说男女的歌唱者，这些男女的歌唱者呢，跟之前的是不同的，因为呢，这些是在这个婚礼啊，或者是丧礼啊场合唱歌唱诗的人。这些人呢，共有245个人，他们还有马、骆驼、驴子等等。我们看见原来在回归的犹太人的当中，他们也有不少是富有的人家。最后呢，一个段落70到73节就是肯定捐献的人。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肯定族长省长百姓的捐献。其实呢，如果我们看之前的经文，我们就知道省长是谁呀？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尼希米就是当时候的省长，所以呢，他其实是一个省长来的，可是他没有把他的名字写出来，他非常的谦卑，可是却一一的记录了这些事情。在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呢，尼希米把服侍的人一一的记录，到了第七章有奉献的人呢，他也把他们一一的记录，没有忘记了为主服侍为主捐献的人，他肯定自己又肯定他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常常肯定别人的付出呢？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群体的关系，我们不可能独居离群的，所以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学会关怀别人，还有就是律己以严，大人以宽，最重要的也需要就是看多看别人的优点，小看别人的缺点。如果我们懂得欣赏别人，肯定别人的时候，相信别人也会欣赏我们，肯定我们。我记得昨天我把我的车子呢放在这个一个超市的外面，之后呢买完了东西，我拿车子的时候呢，看见这个有一大堆的怎么说，了的粪便，很大的，就在我的开车的位置，所以呢我很小心开门，可是我一看的时候，因为真的很大一堆，所以我就是说为什么是我呢？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很多的不开心，咕噜咕噜这样。然后呢我的先生在我的旁边，他说你应该多心想， 你多想想，其实神已经给你不是这个一大堆的放在你的头上，而是只是放在你的车上，所以呢你应该要感恩那个时候我就说虽然刚才真的不开心，那你既然说我就应该要感恩，因为我也曾经在这个德国的时候呢，我也有一次机会也是有一个鸟在我的头上走，可是也有这个下来，可是呢只是在我的衣服，也在真的也是一秒不到，如果呢他早一点真的在我的头上，可是呢那一次也是在我的衣服的上面。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可是用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神已经很保护我们。如果真的在我的头上的时候呢，那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要去剃光头了。所以真的求神给我们常常学习多心想少批评。那很快呢，我就跟大家看过第七章了啊，因为呢第七章有一到七十三节，其实呢是很多的经文在当中。最主要呢就是尼希米数点回归人数和物资。那其实这段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呢？我们要在从中学习什么的功课呢？我想呢有以下的四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方面就是统计资源先于运用资源。一个有智慧的领袖是首先了解群体拥有什么的资源，然后才计划如何善用这些资源。我们教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有一个有利的位置，我们的建筑物，我们教会在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对面就是有超市啊，有酒家等等。所以呢，很多的华人经过呢，也可以看见我们的教会。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教会呢，也有很多新朋友呢，他们是自己来教会的，因为他们看到这里有教会，十点钟有国语的崇拜，所以他们就进来了。所以神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教堂，然后呢，教会就需要有其他的行动，就是举办很多的外展的活动。大家如果你们看你们的程序表打开的时候呢，中间有一份的单张，就是说到了我们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我们有什么的活动。不同的活动可以邀请不同的人来参加，有一些是儿童的活动，我们可以邀请儿童还有家长来参加。还有呢，有一些的活动是其他的妇女或者是年长的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些活动需要大家积极的帮忙。怎么样帮忙啊？邀请你们的亲戚朋友来到当中。还有呢，那一些的活动日子也需要很多的人的帮忙。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预留你们的时间，在这些日子的里面，不单只带你的朋友来到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抽一点的时间来到帮忙一同的服侍。我知道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人也非常的忙，忙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但是呢，什么是有意义的忙呢？有人这样说，能给自己带来心灵充实、精神愉悦的事，并且能够造福社会和人民的事情，变为有意义的忙了。那作为我们基督徒，能够多花时间亲近万物的主宰，并思想他宝贵的教训，还有积极的带领人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那就是最有意义的忙了。圣经提醒我们，人若撞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其实上帝早已告诉我们，生命比世界重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认真地把这句话存在心中。直到有一天，当我们的生命正日完结的时候，被埋怨上帝为什么取走我们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人，而是常常把神的话存在心中，并且认识生命的真意。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人的需要比物质的需要更重要。如果我们记得刚才所看的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用了很大的篇幅记录了各种人员的资料，却以很少的篇幅记录了各种的物资 则表示呢，尼西米是认为耶路撒冷的重建，耶路撒冷的复兴是需要人多于物资的。其实圣经记载耶稣教训门徒的时候，也提醒人，人是比物资重要的。在路加福音的14:1-6呢，就是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被邀请到法利赛人的家里吃饭，他教训人，生命是比一切的物资更为重要。他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如果在安息日的里面，他的出生掉在这个井里面，那你们还会把他拉上来？那为什么在安息日里面看见有困苦的人，有患病的人，不可以把他从这个困苦的当中拯救过来呢？于是他就不理这个世俗的眼光，立刻的把患病的人治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明白和坚持这个道理，就是人是比物质重要的，教会也是这样，我弟兄姐妹比其他也是重要的。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世界教会也不会一样，因为呢，人人也可以以爱相待，共同建立和平的社会了。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说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知人善任，方能人尽其才。尼西米呢，在统计人口的时候，把各种的人才做了非常仔细的分类。比如说，他说有祭司，有这个利未人、歌唱者、守门的、圣殿及杂役员、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其他的仆婢、其他的歌手等等。那尼西米掌握了怎么清楚的数据，并了解个人的专长，以至于在日后复兴耶路撒冷的工程上面呢，可以取得更大的效果。我相信呢，大家近期也有看这个世界杯，有没有看啊？大家啊，有了。我的侄儿呢，在香港呢发了一张照片给我，当中呢有让人反省的地方。上片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哪一个球队啊？皇家马德里的球队，这是一支无敌的球队，因为呢，世界上各个的精英也效力这个球会，还有呢，这些每一个球员呢，他们的薪酬也非常的高，让人咋舌的。然而，当他们呢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参加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啊？第三部分说什么？便会任人鱼肉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可能他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跟其他的球员一起的练习，因为他们原本是另外的一个球队的队员来的嘛，可是因为世界杯的原因，他们回国跟其他自己国家的人一同的去参加这个比赛。可是呢，他们的队员之间欠缺了这个默契，还有呢，可能教练这个部署失当，或者是我们可以说队员之间呢，他们的技术参差不齐，赖杂成军等等，所以呢，他们不能发挥最好的水准。其实这里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可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运用神给我们的经验和恩赐呢？如果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我们各做各的，没有理会，没有好好的跟人家配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做一些 做得不好，或者是也可以把教会的事工拖垮。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只呢在信仰上同有一主，在服事上呢我们也需要同有一心。第四方面呢，就是神的感动是最重要的引证。尼西米记述了自己呢是被神感动才召聚领受和百姓讨论如何收集各地的家谱，以便呢日后计划如何复兴耶路撒冷城。圣经记载呢有好几处呢是记录了数点人数的，有几次是因为呢需要这个征战，所以呢就数点人数，要了解自己的力量有多少。也有另外呢就是为了工作，就是所罗门王要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他要数点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知道他们有多少个人之后呢，也派他们预备材料。还有呢就是摩西时期他数点利未人的人数，以建立百姓的信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呢，摩西又数点每一个支派的人数，也是为了将来进入了迦南地之后呢分配产业做一个准备。可是有一个很可怕的数点人数的情况，就是上帝要摩西数点超过20岁的人，目的呢就是要惩罚以色列人呢出了埃及之后，派了12个探子去耶利哥城看看当中的城市是怎么样。当这个探子回来回报这个情况之后呢，以色列人因为知道未来会面对很大的困难，于是呢失去了进入迦南的信心。神就在他们的失去信心的时候临到他们当中，就是要摩西数点超过20岁的人，要他们躲避在旷野之中，因为他们忘记了神，失去了对神的信心。所以呢那个时候超过20岁的人呢，他们全都死了，不可以进入迦南之地。还有一次呢，如果我们记得呢，就是大卫的时候，他做了王，他数点以色列的军队，他数点这个人数不是为了打仗工作或者是宗教的活动，而是呢为了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看看自己在自己统计之下的以色列国有多么的强盛，所以呢引起上帝的愤怒，导致百姓遭受这个灾害。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见各种数点人数的目的和结果，然后我们也看看今次尼西米呢他数点人数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群体的利益，而是呢他说因为神感动他。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推动施工的时候呢，我们究竟是因为呢当下的需要，或者是心血来潮，还是呢因为神的灵感动呢？尼西米记的第二章记载了他为神重建城墙的时候，是因为神定义要他这样做的。到了第七章，也是记载了因为神定义要他做这个人口的普查，他才召聚这个领袖和百姓进行。尼西米与神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知道什么是神的灵的感动，什么是个人的意念和赏罚。他绝对不会的就是觉得自己想做一件事情就把这个意念推却是神的感动，神的旨意。很多人会这样问，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我想如果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知道以下的几方面的。第一，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属灵人。让我们一同读约翰福音七章十六到十七节。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出于那差我来的。人若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就会知道这教训是出于神，还是我凭着自己的意思说的。这里说，人如果立志遵循神的话，做一个属灵人的时候，并能够明白每一件的事情是出于神的意思，还是出于人的意思。另外呢，诗篇也说，谁是那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必指示他应选择的道路。人如果有敬畏的心，是神的儿女，神必赐福给他，指引他当走的路。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专心的祷告，要明白神，知道他的旨意，是需要向神祈求智慧和悟性的。又让我们一同读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因此我们从听见的那天起，就不停地为你们祷告祈求，愿你们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可以充分明白神的旨意。另外呢，我们也需要耐心等候，不要呢因为得不到神的回复便弃下做一个决定。因为呢，其实耶稣已经应许我们了，就是 下一个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我们一同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今天早上我打开这个 Facebook 的时候呢，我看见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跟他的先生在这个越南工作。他在当中他没有特别的说什么，只是他在寻找这个用人的时候，因为他有孩子需要找一个用人，可是之前的是非常的不好，所以他一路的祷告。然后呢，有一个他觉得很好，可是到最后神也不给他。当他在这个 Facebook 分享的时候呢，他说其实神不给他是有他的心意，所以他觉得应该是这个人不好，所以神不给他，不是神不聆听他的祷告，而是他关门让他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第三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以圣经为本。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呢，已经非常的清楚的表达。比如说人要圣洁，就是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远避淫行。还有呢，就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常常谢恩，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还有呢，就是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又让我们读这段的经文：诗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想你所要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感恩，与你的神同行。其实呢，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不可以再列出来。比如说要我们行善，常常喜乐，彼此的善爱，彼此的顺服等等。所以呢，如果我们求问神的旨意的时候，求问之后我们并没有带来圣洁的、不喜乐的、不顺服的等等，那我们相信这一定不是神的心意。第四方面呢，就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听取别人的意见，就是属灵人的意见啊，父母的意见啊，配偶的意见啊，好朋友的意见啊等等，是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可以忽略聆听别人的意见。当然我们也需要寻求神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来分别这个建议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第五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感动和平安。圣经说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还有呢，就是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事教导你们，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话。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我们需要敏感圣灵的感动和平安，因为圣灵一定不违反主的话，违反真理的。如果有一个意念是违背圣经的教导，我们要知道这一定不是从圣灵感动而来，一定不是神的旨意。第六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不断的查验，就是在寻求的过程当中要谨记神的属性，比如说他是美好的、良善的、公义的、信实的。如果当中有违反神的属性的时候呢，那一定不是神的信义。而且呢，罗马书的十二章二节也提醒我们，我们一同读，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信义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事。那最后呢，就是神会用一些特别的方法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旧约、新约很多的例子我不说了，可是以前因为呢，很多的人他们没有圣经，也没有圣灵在心中，所以很多时候当他们不明白的时候，他们就祈求神给他们引证，或者是摇签，让神在当中给他们知道应该当走的路。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圣经了，我们已经可以从圣经当中明白神的心意，还有呢，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感动我们，所以呢，其实我们也需要学习以上的我们所刚才所说的，不要这么快就要祈求神特别的给我一个引证，而是呢，我们要做一个属灵人，知道神的心意，专心的祷告等候，以圣经为本，还有呢，可以听取别人的意见，也按着神给我们的感动和平安，看看是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可以用这些的方法来验证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呢，我们好像尼西米这样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懂得怎么样分辨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自己的心意。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很长，很多家谱的事情，可是当中原来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如果是被神拣选的祭司，他们不可以做一些不圣洁的事情，不可以犯罪。主啊，其实我们也是你的选民，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不可以犯罪得罪你，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也帮助我们在我们面对人生不同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很迷茫，不知道这是你的心意还是我们自己的心意。主啊，谢谢你今天透过这几方面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从圣经来看究竟这一件事情是你的心意还是人的意思。还有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来安静等候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如果我们有什么不明白迷茫的时候，主啊，求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可以清楚你的方向，你给我们的道路。主啊，再一次我们把我们的每一个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我们生命真的需要你，因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不可以用我们以为的小聪明可以处理 每一件的事情，我们需要主啊，你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亮光，成为我们的指引，求你就帮助我们谦卑的虚心的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旨意。我们谢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